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希腊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峰会后，就一项希腊救助方案达成协议。图斯克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表示，经过长达17个小时的会谈以后，有关各方就一项协议达成一致。希腊与其债权方达成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不过该协议将使希腊留在欧元区。早些时候，法新社援引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跟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达成了一项妥协性的协议，有关各方在布鲁塞尔进行了通宵达旦的会谈。早些时候有报道说，在敲定协议以前，有关各方必须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在希腊救助项目的参与程度达成一致，必须就一项方案取得共识，那就是希腊必须最终对价值560亿美元的资产实行私有化。伊拉克和世界6强国的谈判代表争取在星期一结束持续18个月的谈判，最后敲定一项有关伊拉克核项目的全面协议。伊朗外交部长跟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的外长们或已经在维也纳或者将抵达维也纳。外交官们星期天暗示，双方已经接近于达成全面协议。谈判代表们曾经为达成全面协议设立了一系列最后期限，而星期一是最后设立的一个。双方对是否解除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的问题意见分歧。西方大国希望继续保持禁运。参加和谈判的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星期天早晨表示，谈判代表们正处于决定性的时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天发生数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9个人死亡，80多个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城区。巴格达北部的沙阿布街区发生的一次自杀爆炸事件最严重，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是巴格达以往发生的类似爆炸袭击被认为是伊斯兰国组织所为。联合国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伊拉克有将近7800个人被打死，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0个人以上。阿富汗当地媒体和医院的官员报告说，星期天晚间在阿富汗东南部一个安全检查站的附近，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引爆了装满炸药的汽车，导致至少20个人丧生，很多人受伤。在霍斯特省的炸弹爆炸事件发生在一个拥挤的区域，绝大多数的遇害者都是平民。爆炸发生的地点距离跟巴基斯坦接壤的霍斯特省的美军基地不远。目前还不清楚塔利班是否是袭击的幕后黑手。此前，塔利班曾经声称对类似炸弹爆炸事件负责。此次自杀爆炸时间发生的数天以前，塔利班高级头目和阿富汗政府的代表刚刚在邻国巴基斯坦举行会晤，讨论结束阿富汗敌对状况的途径。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Do You Teach Every Day?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每天都教课吗？我们要讲每星期的时间安排，重点学习一星期七天和每天各段时间的说法。我们先来熟悉几个重要的词句。
A week.
一周，一星期。
A week.
W-E-E-K.
I teach 3 days a week, Mon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我每星期教三天课，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四。
Hi, Kathy. 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Fine.
This week, our guests are the Harris famil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with Sandra Harris. She's a music teacher, and today she's going to tell us a little about her teach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Listen and repeat the days of the week.
我们先学习一星期七天的说法，从星期一开始，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Monday.
Monday.
Tuesday.
Tu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Thursday.
Friday.
Friday.
Saturday.
Saturday.
Sunday.
Sunday.
访
谈时间。今天的嘉宾是音乐教师 Sandra Harris， 她是 Bob Harris 先生的太太。Sandra 每星期教三天课。这次访谈里用到了这样一些词句
：an hour，
小时
；an hour。
H-O-U-R.
Do you teach every day?
你每天都教课吗?
On Mondays, I teach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星期一我教两小时的课，从2:30到4:30。现在请听 Kathy 采访 Sandra。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come back, Sandra.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a music teacher.
That's right.
Do you teach every day?
No, not every day. I teach 3 days a week. Mon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So you don't teach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That's right. And I don't teach on the weekends.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my schedule is different every day.I work mostl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s, I teach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Wednesdays, I teach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And on Thursdays, I teach in the evening, from 7:30 to 10 o'clock.
I see.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ra, 星期三和星期四教课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back, Sandra.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a music teacher.
That's right.
Do you teach every day?
No, not every day. I teach 3 days a week. Mon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So you don't teach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That's right. And I don't teach on the weekends.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my schedule is different every day. I work mostl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s, I teach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Wednesdays, I teach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And on Thursdays, I teach in the evening, from 7:30 to 10 o'clock.
I se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From 2:30 to 4:30.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From 7:30 to 10 o'clock.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from 7:30 to 10 o'clock.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Sandra Harris。 Sandra 有14个学生，多数学生都是每星期上一次课，每节课30分钟。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lesson.
课。
A lesson. Once a week.
每星期一次。
Once a week. Twice a week.
每星期两次。
Twice a week. How often do they study?
他们多长时间上一次课？
How long are her lessons?
她每次上课多长时间？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She teaches piano 3 days a week. How many students do you have?
I have 14 students.
How often do they study?
Most of my students come to my house 1 day a week. My best student, Mary, comes 2 days a week, on Mondays and Thursdays.
How long are her lessons?
She studies for 45 minutes twice a week. My other students study for 30 minutes once a week.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Sandra 最好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上课的时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再听一遍。
How many students do you have?
I have 14 students.
How often do they study?
Most of my students come to my house 1 day a week. My best student, Mary, comes 2 days a week, on Mondays and Thursdays.
How long are her lessons?
She studies for 45 minutes twice a week.My other students study for 30 minutes once a week.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这个问题。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她教几小时的课？
On Mondays, she teaches from 2:30 to 4:30.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2 hours. On Wednesdays, she teache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3 hours. On Thursdays, she teaches from 7:30 to 10 o'clock. How many hours does she teach? She teaches for 2.5 hours.
Email.
电子邮件。Sandra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他不教课的时候就练琴，他也出去买东西。我们先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concert.
音乐会。
A concert.
C-O-N-C-E-R-T.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teaching?
你不教课时做些什么？
I practice the piano for at least 2 hours every day.
我每天至少练两个小时的钢琴。现在请听 Sandra 回答电子邮件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Anne in Baltimore. Her question for Sandra is, What do you do on the other days when you're not teaching?
Well, I practice the piano for at least 2 hours every day. Right now, I'm preparing for a concert. I also go shopping, and on Tuesdays, I drive Colette to her violin lesson.
Okay, Sandra. Thanks a lot. I can see you're very busy.
我们再来听听 Sandra 不教课时都做些什么。
We have an email from Anne in Baltimore. Her question for Sandra is, What do you do on the other days when you're not teaching?
Well, I practice the piano for at least 2 hours every day. Right now, I'm preparing for a concert. I also go shopping, and on Tuesdays, I drive Colette to her violin lesson.
Okay, Sandra. Thanks a lot. I can see you're very busy.
Daily Dialogue. A Telephone Invitation,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电话邀请第三部分。下面是对话里的一些用语。
A movie theater. A theater.
电影院剧院。
A movie theater. A theater. An invitation.
邀请。
An invitation.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我们在电影院见面好吗?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谢谢你约我去看电影。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就请听这段对话。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Sue 和 Holly 准备几点钟在什么地方碰面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Hi, Sue.
Oh, hi, Holly.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Not much.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A movie? Sure, I'd love to.
Great. How about Saturday night?
Yes, that's fine.
There's a good movie at the plaza.
What time does it start?
I think it starts at 7 o'clock.
That's good for me.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hall we meet at the theater?
Okay.
At 6:45?
How about 6:30?
6:30? Okay. See you then.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工作、生活和娱乐时间是怎样安排的？请大家注意听，我们将在下星期的节目里公布答案。
This week we will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schedules of most Americans. Question 1. When do most Americans eat dinner? Do they eat at 1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or at 6 o'clock in the evening? Do most Americans eat dinner at 1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or at 6 o'clock in the evening? Question 2. When do most Americans work? Do they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Or Monday through Saturday? Do most Americans work Monday through Friday or Monday through Saturday? Question 3. When do most Americans watch television? Do they watch television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evening? Do most Americans watch television in the morning or in the evening?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第一个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什么时候吃晚饭？是下午一点还是晚上六点？第二个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什么时候工作？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还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第三个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什么时候看电视？他们是在早晨还是在晚上看电视？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go to work every day? Okay.
Okay. 今天这一课我们学习了每星期的时间安排。重点学习一星期七天和每天各段时间的说法。下面我们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首先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星期一到星期天的说法。
Monday
Monday
Tuesday
Tuesday
Wedn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Thursday
Friday
Friday
Saturday
Saturday
Sunday
Sunday
接下来是访谈时间，由 Cathy 采访嘉宾Sandra Harr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come back, Sandra.
It's nice to be here.
You're a music teacher.
That's right.
Do you teach every day?
No, not every day. I teach 3 days a week. Mondays, Wednesdays, and Thursdays.
So you don't teach on Tuesdays and Fridays?
That's right.And I don't teach on the weekends.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aily schedule?
Well, my schedule is different every day. I work mostly in the afternoon. On Mondays, I teach for 2 hours, from 2:30 to 4:30. On Wednesdays, I teach for 3 hours, from 3 o'clock to 6 o'clock. And on Thursdays, I teach in the evening, from 7:30 to 10 o'clock.
I see.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She teaches piano 3 days a week. How many students do you have?
I have 14 students.
How often do they study?
Most of my students come to my house one day a week. My best student, Mary, comes 2 days a week, on Mondays and Thursdays.
How long are her lessons?
She studies for 45 minutes twice a week. My other students study for 30 minutes once a week.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警方逮捕了两个工业间谍，而这个案子和 Elizabeth 的男朋友有关。对话中的 industrial spy 是工业间谍的意思。我们先熟悉两句话。
Yesterday, the police arrested two industrial spies.
昨天警方逮捕了两名工业间谍。
They were arrested for stealing important papers from the scientist, Boris Bolinabal.
这两个间谍被逮捕的原因是，他们从科学家 Boris Bolinabal 的公寓盗窃了重要的资料。下面请听对话。
Well, folks, another good show. I hope.
Hey, everybody, you'll never guess what happened.
What?
What?
What is it?
What is it?
Look!Look at this newspaper. Look at this story in the newspaper. Here.
It says the police arrested two industrial spies.
Keep going. Read the story.
Yesterday, the police arrested two industrial spies. They were arrested for stealing important papers from the scientist, Boris Bolinabal.
Wait a minute. Boris Bolinabal. Is that your friend, Boris?
Yes, that's my friend, Boris.And look at the pictures. Look at the pictures in the paper. And now look at this picture of me and Boris.
It is Boris.
Yes, I called Boris to tell him, but he wasn't there. After the show, I'm going to Boris's office to see if he's okay. Secret agents, can you believe that?
原来 Boris 的公寓被盗是两个工业间谍所为。这件事上了报纸。Boris 的照片登在了报纸上。让 Elizabeth 感到非常兴奋，她急着马上要去找 Boris。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ell, folks, another good show. I hope.
Hey, everybody, you'll never guess what happened.
What?
What?
What is it?
What is it?
Look, look at this newspaper. Look at this story in the newspaper. Here.
It says the police arrested two industrial spies.
Keep going. Read the story.
Yesterday, the police arrested two industrial spies. They were arrested for stealing important papers from the scientist, Boris Bolinabal.
Wait a minute. Boris Bolinabal. Is that your friend, Boris?
Yes, that's my friend, Boris. And look at the pictures. Look at the pictures in the paper. And now look at this picture of me and Boris.
It is Boris.
Yes.I called Boris to tell him, but he wasn't there. After the show, I'm going to Boris's office to see if he's okay. Secret agents, can you believe that?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希腊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峰会以后，就一项希腊救助方案达成协议。图斯克星期一在布鲁塞尔表示，经过长达17小时的会谈之后，有关各方就一项协议达成了一致。希腊与其债权方达成的协议细节尚未公布，不过该协议将使希腊留在欧元区。早些时候，法新社援引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达成了一项妥协性的协议。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争取在星期一结束持续18个月的谈判，最后敲定一项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全面协议。伊朗外交部长与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的外长们在维也纳或将抵达维也纳。外交官们星期天暗示，双方已经近于达成全面协议。谈判代表们曾为达成全面协议设立了一系列的最后期限，而星期一是最后设立的一个。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星期天表示，主要问题仍有待解决。与此同时，伊朗外长扎里夫对记者们说，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双方是否对解除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的问题意见分歧，西方大国希望继续保持禁运。参加核谈判的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星期天早晨表示，谈判代表们正处于决定性的时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天发生几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9人死亡，80多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城区，巴格达北部的沙阿布街区发生了一次自杀爆炸，这次爆炸最严重，造成至少9人死亡。哈兹米亚城区的一个检查站也遭到一名自杀汽车爆炸手的袭击。阿什坎城区也发生了致命的汽车炸弹爆炸，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巴格达以往发生的类似爆炸袭击被认为是伊斯兰组织所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去年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随着伊斯兰国势力扩张，伊拉克平民和军人死亡人数大幅增加。去年伊拉克平民和军人死亡人数比2013年增加了 82%， 而2013年的死亡人数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阿富汗当地媒体和医院官员报告说，星期天晚间在阿富汗东南部一个检查站附近，一名自杀炸弹手引爆了装满炸药的汽车，导致至少20人丧生，多人受伤。在霍斯特省的炸弹爆炸事件发生在一个拥挤的区域，绝大多数的遇害者据称是平民。爆炸发生的地点距离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霍斯特省的美军基地不远，目前还不清楚塔利班是否是袭击的幕后黑手。此前塔利班曾经声称对类似炸弹爆炸事件负责。这一次自杀爆炸时间发生的几天前，塔利班高级头目和阿富汗政府的代表刚刚在邻国巴基斯坦举行会晤，讨论结束阿富汗敌对状况的途径。此次破天荒的会谈是塔利班组织和阿富汗政府官员13年来的首次直接接触。一名臭名昭著的墨西哥毒枭从一所最高警戒级别的监狱越狱，这是他14年中的第二次越狱。墨西哥安全委员会星期六说，古斯曼是庞大贩毒集团西纳罗亚的头目，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高原联邦监狱的淋浴区。对逃犯展开搜索的墨西哥警方暂停了托鲁卡机场的航班，这个机场位于墨西哥城外，离监狱很近。古斯曼去年2月落网，此前在逃十几年，他1993年首次落网，但2001年在一位狱警的协助下越狱。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七月七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中国的死磕律师本来就处境艰难，而当局通过立法对其约束，将会令这些律师在未来辩护的时候如履薄冰。中国刑法第九修正案自去年底公开咨询之后，其中有关扰乱法庭可获罪的条款呢，被指针对死磕律师以及人权律师，继而由500多名中国的维权律师联名发出抗议。近日有消息说，中国全国人大将针对律师的有关条款暂时搁置。那么，中国立法机构此举意味着当局有意废除这个条款呢，还是它的缓兵之计？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以及来自中国的维权律师来做分析还有解读。那么，参加节目嘉宾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广州的律师葛文秀，葛律师通过电话从广州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律师王宇，王律师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此外，我们还邀请到时评人温云超，温先生呢从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感谢各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是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先请这个温云超先生，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动向。您呢在对媒体的这个跟踪，还有对媒体的观察，非常的这个及时和仔细。您是怎么样了解到这个情况的？给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
就是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其中它有两个条款，就是修正案的第34、35，当然现在是35、36。就是其中里头规定了一些，就是在法庭秩序方面的规定，就是一般的舆论，包括像律师的群体认为，这两个法律如果被修正通过的话，有可能会对现在的死磕律师还有人权律师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妨碍和影响，也可能有更多的死磕律师会被这两条法律来治罪。我想详细具体的我们可以问一下葛律师和王律师。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葛律师，来自广州的律师葛文秀律师来谈一下，您当时听到就上星期呢听到这个人大审议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条款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没有通过，您当时怎么样想的？
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说是他虽然说是暂时搁置了，是吧？但是呢，我并不乐观，我并不认为呢，从此这个事情呢就不会再被这个人大审议了，因为从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环境来看，尤其这个维权律师的生存状态来看，他的这个生态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而且是最近年来现在是越来越差，因此呢，就虽然这次是搁置了，但是我对未来的前途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那么葛律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问您其他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来自北京的王宇律师。王律师呢曾经呢代理过多起这个著名的维权案件，包括这个范木根案，还有曹顺利案、尹旭安案、伊利哈姆图赫提案等等。那么王律师，最初的时候您呢主要是从事这个商务方面的这个法律辩护，因为一桩这个天津铁路公安这个报复事件呢，使得您改变了当初的这样一条路子，然后呢转而投身于维权。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样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转变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这样一个方向的。
因为是这样，通过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冤案，我就是看到就是中国这个体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冤案它并不是说某一个法官他某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决定，而是说这个体制它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这个在出现类似的这种冤案的情况下呢，他整个的这个体制呢，他不是说对这个错误进行纠正，他的纠错能力非常差，而是说 如何去千方百计去维护他这个错误，使这个错误不断的这个进行一错再错，不断的错下去，最后可能达到一个难以收拾的一个地步。那就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就是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话，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只是做一些个案，然后或者只是进行一些商业上的一些争取，而对这个人权和法治的一个状况漠不关心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我这个律师就不能发挥一个应有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我自己个人的冤案和后来接触的一些其他的这些更多的一些冤案这个综合的这个分析之后呢，就是我认为如果要在这个环境下发挥我作为法律人的一个作用的话，那我还是认为要关注这个中国的目前的一个法治人权状况。所以我就之后就基本上这两年来说没有其他案件，没有商业案件，基本上都是人权案件。
那么您转而处理人权案件了之后呢，您在有没有遇到过在法庭上遇到过所谓的这一次去年年底这个人大交由这大家审议或者是这样提出意见这个草案里边提到的关于所谓闹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您当时看到这样一个条款出笼以后，您本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事实上就是在国内就是这个做这个律师，不只是人权律师，我想其他包括其他一些律师也经常能够发生，就是醒酒修正案中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法庭中可能是如果一旦和这个公安机关和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他们这个意见一旦不一致，这个法院他就会对你进行或者就叫维稳吧。然后如果是可能是一些做这个之前做一些商业案件的过程中呢，可能就会有所对这个公权力机关这个维稳就会怎么说，就是说比较听话吧，就是这样子说。那么如果作为一个人权律师，那我想那就要对这个法律问题进行一个严格的这个死磕也好，或者是追究也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对公权力说不了，那就会受到一些打压或者是压制，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法庭下。所以说这个醒酒修正案出台之后啊，完全就是对这个从就是说把这个律师本身在法庭上他的这个辩护刑事辩护本身是有一个豁免权的，这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标准。但是醒酒修正案他的出台居然把这种就是完全抛弃了这种国际上公认的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豁免权，那要把他入刑。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本身之前我就多次经历过这种比如说在法庭上只是因为你的一个辩护就会被驱逐被打被关押，但是因为毕竟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入刑，那通过其他就是说广大公众的一个声援，可能还会可以说有惊无险吧。但是假如说一旦这个醒酒修正案它出台了之后，那可能对这个整个这个律师界，那我们之前的我们在私下里讨论就是说，那这个 中国就可以完全废除这个刑辩律师了。因为我刚才也说过，不只是死磕律师或者人权律师，其他律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是的，好，那王宇律师，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方面这个情况。我们先再请教一下这个葛文秀律师，葛律师，您也是从事这个人权维权这方面这个法律辩护工作，有很长的这个时间了。我看您在接受这个，RFA 就是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如果通过的话，这个死磕律师和人权律师肯定就不会存在了。那么上个星期出台这个所谓的没有通过或者搁置这个事情，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之前你们有500多名律师联名签署呼吁上书，起了作用呢，还是外部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环境在起作用？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复杂的。
嗯。
我认为当然和这个大陆的这个维权律师、人权律师、这些有相当有正义感的这个律师当中一个群体吧，和他们的这个反抗有关系，也和国际上的一些组织的关注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可能还你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好的，温云超先生，在接听这个听众观众来电之前，请一下温先生谈一下这个整个大背景这个情况。温先生，您在中国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媒体观察工作很多年的时间，您对中国这个维权律师也是比较了解的，那在之前的也替他们说了不少的话。那么您看呢，这一次人大修法加入这样一个条款，去年的时候加入这样一个条款本身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人大修法呢，其中还有条款实际上是针对这个媒体人的，也有这个入罪条款出来。这一次总体来说，您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我个人认为，自从2008年以后，其实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工作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高。不管从细致的法律规定，包括像这次的刑法诉讼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第二稿比第一稿还严厉，就是第一稿中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作为前置的条款，在第二稿里头只是放在两个细则里体现。这都是就是说他当局整个对这个人权律师和死磕律师这个群体的一个加强的限制。我们知道像2009年包括唐迪田律师这些人是被吊销的律师执照，其实中间隔了几年，当局并没有太多的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在最近两年当中，很多律师也是饭碗不保。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在庆安事件当中，像尤飞柱律师他们就直接被拘留。我想这种就是说超法律的规定的手段，当局其实已经有点肆无忌惮。这个情况不仅在黑龙江有，在江西、在山东、在各个地方都有出现。我想这个是整个的维权律师整体的环境恶化的一个体现。基本上可以做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所有的人权律师辩护的权利在法庭上都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甚至很多时候连正常的程序上的发言都会被法官粗暴所打断，这是我们外面所观察到的一个事实。
好的，
这次一遍诉讼案会暂时搁置，我想等待下一步绝对是更恶劣的一种状况，而不是有所放松。
好的，非常感谢温云超先生给我们做这一方面的背景的分析。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湖南的李先生打来的电话。李先生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请讲。
喂，是我吗？
是的，您讲。
我是湖南的，我是中国的律师，是非常为难的，因为他说不光是受政府，还受这个当地什么官员的要求。我对法律非常熟悉的人，我们当地有几个律师就是拜登我的手下，他们跟你辩护以后，我问你律师证，我对法律非常，我是小有名气的人呢。
请讲，继续讲。
我是非常正直，因为他呢，他就是你一辩不赢的呢，他就不记录你的事情辩护了。所以中国的黑暗 都没有办法，就是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愚昧呢，还要相信这个鬼政府呢？他就是，我跟你说，就是20年代24年末期，他骗老百姓买这个国家粮的户口啊，这个商品粮啊，花上20000多，结果一个屁，有商品粮吃吗？我要他们不要买，你说这是共产党是个骗子，我你不要相信了。
好，李先生啊，谢谢您打来电话。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湖北的陈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吧。湖北陈先生，请讲。喂，您好。
喂，
请讲。
喂，
喂，湖北陈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我是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中国了，说白了。法了就是对老百姓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好，谢谢陈先生。葛律师，我想请问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听到李先生还有这个陈先生分别是从湖南还有湖北打来电话，就谈到他们这个实际上草根底层人的这样生存的状况，实际上和你们这个作为这个为底层人草根进行辩护的死磕律师来讲，生存状况是一样的，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周围这个大环境给你们营造这样一个环境，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替这些人说话，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这种情况呢，就是是我个人认为呢，首先呢，就是说是和目前的社会这个体制是有绝大的关系。这样的一种环境的造成，完全是这个体制造成的啊，是一种这个严重的这个制度不公、社会制度不公造成的。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我们都经历到啊，比如说方才的王宇律师，我们都曾经代理过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基层草根，他们这个受到非法侵害的案件。那么在代理这类案件当中，可以说我们都遇到过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就说是。那有的威胁呢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严，甚至就是直接来自官方的，我们都遇到过，这个环境确实是相当的恶劣。
好的，谢谢葛律师。那么温超先生，我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这个同时呢，昨天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报告出来，讲到这个中国律师和受到这个酷刑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这样报告。我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图示啊，谈到了就是说中国律师可能面临的所谓这个酷刑呢，包括都哪些方面？其中呢就有暴打，还有电击，还有用这个灌食药物注射，甚至还有这个性暴力，禁止休息，以及禁止进食，还有治疗，关紧闭，还有烟伤，烟熏烫伤，另外还有侮辱，还有威胁。我们知道现在呢，有一些律师呢，因为为维权。被构陷，现在还被关押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被关押这个律师呢，维权律师还有不少。谈到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此前也经常接受我们这个采访的蒲志强律师，现在仍然还在被关押当中。其他很多律师现在也受到这样一个骚扰。您怎么样看这份报告？谈到这些内容。
我想这份报告里头提到的一些状况，毫无疑问，真实的在中国发生。我想任何一个律师，只要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被关到拘留所、看守所或者监狱里头的时候，我想他跟其他的犯人受到的虐待、酷刑，应该是别无两样。其中我们可以从一些当事人的阐述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其中一些情况，例如我们知道的高志胜律师遭到残酷的殴打，包括像滕彪先生受到的几次包括活埋的待遇，包括长达数十天的反铐不让休息这些待遇。我想这份报告体现出来的都是一个真实的状况，特别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当中王宇律师，他本身在前不久就亲身遭遇了这种针对人身的这种不法对待，我想他更有体会，他就直接被法警扔出了法院。
好的，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就请一下，请问一下这个王宇律师，王宇律师，我们刚谈到这个中国律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处境，您身临其境，而且呢也有这样的这个遭遇。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很多这个律师在被关押的时候受到这个酷刑，您在被关押期间有没有受到过折磨？然后这些折磨会不会对您未来从事这样一个维权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或者阻挠你继续这样做？
是这样，我当时被关押过程中也因为可能我可能是这个是女性的原因吧，然后我就是说被就是说疲劳审讯，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打呀，或者是一些更残忍的一些酷刑没有遭受到。但是之后在这个做这个律师人权律师的过程中，代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但是却遭到了多次的这个比如说被非法就是法警非法拖出法庭，特别是前7月2号那天，非常严重非常残暴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法庭之上辩护的过程中，然后就被这个法警不但拖出法庭，而且从3楼楼层一直拖到1楼，就是这种对我本人的这个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一些伤害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是我想可能作为一个女律师，可能她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可能是会更加严重。那这种情况下我想不只是我，因为之前包括前一段时间6月18号那天，王全章律师也是中国的另一位维权律师，那他也是在法庭之上，就是正在辩护的过程中突然间就被拖出法庭，然后被暴打。所以也就是说，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说，并不只是说在被关押在监狱里或者看守所中的这些包括律师也好或者是其他公民也好，他会有可能遭受到这个酷刑的这个折磨。那就是说普通的公民或者即使是律师在进行合法辩护的过程中，那尤其就是会有可能就是说受到这个公权力这种暴力的一些威胁。特别是不但说是这种暴力的威胁，那之前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庆安发生那件事，就是有可能生命一个普通公民，就是生命有可能受到这个公权力这个威胁。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想我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这个中国生活的这个不管是普通公民也好，还是说做法律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也好，他们这个就是这种安全是无法保证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的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同时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公布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中国是可能威胁；另外一个呢，今年是达赖喇嘛80大寿，那么西藏的前途又如何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